上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耶稣的名字，但是你知道撒旦魔鬼最怕的一个名字是什么？最怕的名字 是耶稣，不是基督。基督是一个 title、是一个位置，一个是一个救赎主，是一个位分，但是耶稣是他的名字，是名字。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他说耶稣是主，他不是说基督是主，他说耶稣是主。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大有能力的，而当年这些在比加摩的人，他们坚守耶稣基督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他说这个弃绝啊，是过去式，是过去式，是曾经在某一天发生的事情。这一天是称为主日，我们都知道罗马人那个时候要定出一天来专门拜罗马皇帝的那一天叫做主日哈，因为凯撒是主嘛，所以尊凯撒的那一天那个日子叫做主日。在那一天他就要问所有的人，你是不是以凯撒为主啊？如果你竟敢不以凯撒为主的话，你就有生命之虞，你可能就要被害了。所以曾经在某一日某一个主日，这在别加摩的基督徒被逼迫，而在这次逼迫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安提帕，这个安提帕就为了主的缘故而殉道了。当安提帕为主殉道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过去某一个时候的，当他殉道的时候，当整个这个比加摩教会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其余的人仍然不肯离弃弃绝耶稣的名。这是比加摩教会他们了不起的地方，明明经历到了，看到了他们的人啊，这位安提帕被迫害以至于为主殉道了，但是他们仍然不弃绝耶稣的名。他说这是我的见证人啊，见证人。这个见证人这个名字呢，就是在法庭上诚实的见证人，在法庭上宣誓发誓说我说的都是真话。那我在美国有过在法庭上这个作证的这个经验，一定要摸着圣经说我发誓我说的话是真的。我不晓得是不是从圣经上来的，我不知道在中国要不要发誓说你说的话是真的。他向谁宣誓啊？不用啊，他可以自己怎么讲哈。 Anyway， 今天见证人这个名字，这个原文字已经成为殉道者的名字了，已经是殉道了。好，在这里你看到别加摩教会，我们刚才已经描述过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他们成立了大概二三十年的样子，但是他们却遭遇到很大的压迫，很大的压力。然而当他们在遭遇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站立得稳，没有弃绝耶稣的名字。那他们不是很好吗？这个教会是很好的教会啊，主应该很爱这个教会的。但是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虽然夸奖他们了，但是耶稣还是责备了他们。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伦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各位，在历史上面，自从耶稣到世界上来，耶稣自己被逼迫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这个世界上敌对耶稣的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基督徒常常在受逼迫的环境里面。但是各位，你知道很奇妙的，在历史上的经验，当基督徒越被逼迫的时候， 这个教会反而越加的兴旺。在历史上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所以对教会来说，逼迫反而让教会的人能够谨守，能够警醒，反而更加的那个热心爱主，反而更加的复兴。但是你知道，基督徒教会最大的威胁不是从逼迫来的，而是从许多世俗的引诱而来的，那个才是最可怕的。所以皮加摩教会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你看，当在那个主日，当安提巴为主殉道的那个时候，他们都能够站立得住了。但是后来他说，这个教会受到什么样的引诱？受到巴兰的教导和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什么是巴兰的教导？如果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话，我们都知道当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他们征服了一些民族，哇，他们的势力浩大，所以呢摩亚人就害怕了，所以摩亚的王叫做巴勒，这个巴勒就去找了一个先知，因为这个先知说话很灵验，这个先知就叫做巴兰。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巴兰原来是以东人。以东人是谁呀？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啊，所以他们的祖先是认识神的。所以巴兰呢就受不起金钱的诱惑，就为了巴勒要去咒诅这些以色列人。可是当他去咒诅的时候，他知道不行啊，神的旨意是要祝福以色列人，不是要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他知道行不通。圣经上刚刚告诉我们说，巴兰就教了巴勒，教到这个摩亚王说，你有什么办法把他们的那些一些女子一些女人送到以色列营地来，这些女人多半是当时他们拜他们的偶像的时候那些妙妓妓女啦，妙妓，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引诱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这个绊脚石就叫他们第一个吃祭偶像之物，第二个行奸淫，所以受了很大的诱惑，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就犯了拜偶像的罪。所以巴兰知道用别的方法不能够对付以色列人，但是让他们得罪了神的话，神来对付以色列人，那可厉害。所以今天我们仍然是一样，像别加摩所遇到的那样逼迫，我们不晓得哪一天会遇到，但是不要说哎呀我们今天都很好啊，没有人逼迫我们，我们都好好的。但是你知道有更大的难题在那里，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抵挡这些世俗的诱惑，能够站立得住吗？他第一个诱惑就是淫乱的诱惑，淫乱的诱惑。我想我们中国人的一贯的老祖宗的教导也是告诉我们说，应该是守贞洁的哈，不能够随便跟异性发生关系的，应该是守贞洁的。我今天早上才听到一个大陆上一个新闻呢，就说到有一个单位就写了一些大陆上有关性教育的这个一些教材哈，教材，他就说到说，年轻人最好不要在婚前有性行为，不然的话，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人家会看不起你，觉得你是一个很随便的人，所以马上就受到另外一些人，包括女的老师的这个抗议，说不对，现在男女平等的，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女人就要被批评，男人不应该被批评吗？所以在罗马的时代，在当时代，希腊人还有那些罗马人，他们早就不在乎这样的一种品格了。在那个时代，只有基督徒是独排众议， 觉得应该要坚守贞洁。各位，这个是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讲这一套了，它对我们是很大的诱惑，是让我们常常软弱跌倒的一条路。所以不要受了巴兰的诱惑，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我很遗憾，我听到看到有很多基督徒在这样的事情上跌倒，特别是有一些本来是很有能力的传道人也在这样的事情上跌倒失败了。而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不但破坏了人和人的关系，可能破坏了你跟你的妻子的关系，甚至也破坏了你跟你的孩子或者是跟其他人其他的关系。最大的问题是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这个是大问题。而我们所看到的最明显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卫就是犯了这样的罪，大卫就是这样子软弱跌倒了。但是大卫之所以仍然蒙神喜悦，就是当他犯了这样的罪以后，他再还是回到神面前来，他不离开神。哇，这个重要。今天我看到好多在教会里面的人，当有这样的问题以后，一般就是离开教会，甚至很多人他不再亲近神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会跌倒的，但是即使我们软弱跌倒了，也千万不要离开神，要像大卫一样不离弃神，仍然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就看见神说，大卫仍然是我所爱的人。这是第一个，巴兰的诱惑是第一，这是其一。还有诱惑人去拜偶像，我说我们今天拜什么偶像啊？我们也不到庙里面去拜，我们也不做什么。但是各位，如果我们把偶像的定义放得更大的话，我们就知道，你把任何事情用来代替了神的位置，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我们真的没有偶像吗？有很多时候你把那事情看得很重要，比你做礼拜更重要，比你敬拜神更重要，比你每天要祷告，比你每天要亲近神更重要。哇，那些东西就越来越变成你的偶像了。所以今天你大概看不到人家明着来的拿个枪指着你说，你不准信耶稣，你不准到教会去敬拜，好像没有这样哈。我也不知道，说不定哪天会碰到，也不一定。但是其实有更严重的那个试探和引诱在等着我们，那个比逼迫更厉害。所以比加摩教会能够忍得住逼迫，但是却不能够胜过这些诱惑，就跌倒了。这么快，然后来的就是尼哥拉党。圣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尼哥拉党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回事，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尼哥拉党应该就是把那些不合神所喜悦的这些事情，甚至于犯罪的事情，都把它合理化了。今天世界上不是这样吗？有好多事情你清清楚楚明明知道，说圣经上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但是我们人总是找很多的理由来为自己找最好的理由，说做这样没有关系啊。所以他们常常把圣经里面许多的绝对的真理变成相对的真理。在那个时候需要这样，在那种文化时候才是这样子，而今天不是这样，给了我们很多理由啊。我在 Norfolk 我们有一个姐妹啊，叫张什么，忘记了。她有一天给我一个年轻的，我第一次到 Norfolk 去的时候，她刚好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结果她听到我们在上完课以后，她就说：“哎呀，信耶稣那么好，我要信耶稣。”那是在 Norfolk 带领第一个受浸信主的人哈，一个姐张姐妹。那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有一个 堂啊、阿姨，她有个阿姨，她这个阿姨啊喜欢读中国的哲学，她说她对信仰上面有很多困惑，可不可以跟我打电话？所以上个礼拜有一天，我就突然间接了这个姐妹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她说我以前常常到教会，但现在呢，我慢慢觉得到教会或读圣经啊，越来越对我没有什么帮助。他说我觉得读中国的伦理道德对我有更大帮助。我听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中国的伦理道德跟我们的圣经的教训没有冲突啊，我就把我所讲的一些跟他讲。他后来告诉我，他说我用圣经来教我孩子的中文的时候啊，好像教不好啊，学不好。他我用中国的诗啊，用论语啊，用这些东西来教我儿子的中文的时候好像比较有效。天，是什么个道理啊，什么理由，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哈。后来我在多问问的时候才发现，他根本就不了解圣经。我问他关于圣经上一些问题的时候，他都说不出来，回答不出来。所以这也是他的理由哈，他可以不读圣经，因为他觉得有别的东西比圣经更好。然后我问了他一些问题，我跟他讲一些道理之后，他慢慢他就没有话讲了，他觉得没有什么话说。他说我等一下要去跟一些人要去讨论，那他说我想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他们介绍，应该怎么讲啊，要讲什么啊。好了 OK， 他就跟我开始讨论其他的问题了。但是就是这样啊，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时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我们不读圣经，不祷告，不亲近神，不敬拜神。在主耶稣写给毗迦摩教会一个最重要的真理的中心，就是如果一个教会不是分别为圣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真的教会。所以分别为圣就是从这世界上分别出来，全心全意的归属于上帝，这叫做分别为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某一些事情很吸引我们，或者我们觉得哎那样子很不错啊，那我们就学他们的样子去吧。所以今天你在社会的团体当中，甚至在 Richmond 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很多团体他们很热闹，因为他们吃喝玩乐啊。我刚刚来 Richmond 的时候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聚会，是麻将比赛哈，比赛麻将完了以后就大吃大喝一顿。那我也不能说打麻将就是醉哈，或者是这样有吃有喝就不可以了，我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要说就是说，教会你不能学他们的样子，你以为他们很热闹，所以我们也这么做，我们可能也会很热闹，很多人都会来。我在台湾，我神学院毕业到了第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我跟各位讲过是刚刚开始啊，好像是都没有人，从零开始一样的。我又开始青少年人带那青少年人，就当时他们就有一种说法，就说你看很多的那些社团，他们让年轻人去玩，去有各种这样的节目，所以他们很多人。他说我们教会啊也应该做这些，也应该做这些。我说我不会做这些，因为我不懂的。我说我只会教圣经，我就是规规矩矩教我的圣经。各位，有个教会他们就是很热心啊，玩得很精彩，但玩到后来那些带领的这些人说我不知道怎么玩了、啊。我说你本来就不懂，你本来不是玩这个的，你怎么跟人家去玩？我告诉各位，你如果要用别的人的那样的方式来跟他们抢人的话，你不会呀、啊，因为你没有他们那么会玩，而且人家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觉得你们这个根本没有人家好玩，你不是专门为玩这个的嘛？我们玩这些的目的是为了我们使能够有人来，我们可以向他们介绍我们的信仰。所以当他一开始觉得你玩的根本没有人家精彩，他就不来了。所以那个教会就那个辅导就跟我诉苦说啊，现在都没有人来了。 他说你们教会呢？我说没有，我们教会来那些人现在慢慢增加，一直这些人，因为他们来他们就知道我们在教会要做什么，我们不会因为教会不好玩我们就不来教会了。所以各位，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千万要分别出来，不要学这些世俗的方法，以吃喝玩乐为主，这样子做一定会失败的。我们应该把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给他们。今天的人心灵空虚，我们能够把心灵的充实给人。许多人没有人关怀，而我们愿意把对人关怀的心来给他们。很多人在急难当中是有困难，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人肯帮助他们，而我们却愿意在急难当中去救助他们。告诉各位，日久见人心啊，慢慢久了以后，慢慢久了以后，人家就越来越知道教会才是他真正该去选择的地方。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我看过一个见证，在台湾啊东部有个很小的城市叫苏澳，或许有人台湾来的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教会叫做芥菜种教会。芥菜种你们都知道，芥菜哈很小，芥菜种就很小的种子，芥菜种种在地里头以后，它会慢慢长成很大的一颗哈芥菜种。这个芥菜种教会原来的那个传道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发现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孤儿，或者是没有家长，没有大人照顾的这些孩子们，他就常常去免费的照顾他们。这些孩子放学了以后没有人管呐，有肚子饿他就给他们吃，然后把他们找来教他们念书，把他们管好，然后他完全是义务的去教他们。所以他常告诉人家说，你们的孩子如果有这样困难可以到我的教会来，我愿意帮助他们。然后他说免费的，人家不相信，谁相信你免费做这么多事情，人家不相信，先开始是不信任，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人家就会说你傻呀，你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功夫一毛钱都不要。这是世人对这样的事情发生很自然的就有的一种反应。但是到了后来他就赢得了在那个城市里面许多人的信任和敬佩。各位，这个不是一下子就做到的，是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人家真正的知道明白你是何许人也，他们才信任。就好像我记得好多弟兄姐妹从国内来的时候，碰到教会的人愿意帮助他，愿意怎么，就说这些人无缘无故的帮助我们很奇怪，都不信任哈，这就是很自然嘛，谁相信啊，你们都没有目的的，因为我们不学过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嘛，对不对哈，那你们这些无缘无故爱人的人很奇怪，先是不相信，然后就觉得你这人很笨，但是久而久之就发现这一群人真的是有爱心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世界上世俗的这种做法境况里面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是归属于上帝的，神必然不会不管我们的，这就是分别为圣。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是分别为圣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真的教会。我们再复习一下，比加摩教会，他可以在那样的强大压力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可以站立得住。然而，他们却有一部分人在世界的引诱、诱惑之下却跌倒了。耶稣就责备他们。耶稣给他们的警告：我给你机会，你若不悔改，我将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这个是在新约里面耶稣所说的一种非常严厉的话。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好像两刃的利剑，所以耶稣口中的利剑 在希伯来书说是道，是神的道。所以我不晓得我们这些人如果不肯听神的话，我们不肯从世俗上分别出来，将来我们有一天遇见主的时候，他到底怎么样用这个两刃的利剑来对待我们。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个，就是当主告诉我们说，你明明知道我在给你们的圣经当中教导你们应该怎么做，明明告诉你说你应该如何行，可是你偏偏不听我的话，你一定要照着世俗的那种观点来行事为人。哇，这个话一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简直无地自容啊。那个保罗说人家对你的仇敌哈，要对他好的时候，他说就好像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哈，不是真的把炭火放到头上就把头发烧掉了，而是当我们人我对你不好，你反而对我好，我就啊无地自容哈，整个脸都刺。所以但愿我们不会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不会这样的无地自容。然后最后耶稣应许了两个奖赏，奖赏前面是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圣灵像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他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他要赐给我们隐藏的玛纳。玛纳是什么？在旧约里面我们都读过，玛纳的原文的意思是那个天上落下来白白的东西，抓起来就说哇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就是他的名字哈。玛纳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玛纳是从天上来的粮，而主耶稣说我就是天上来的粮，所以主就是玛纳。所以耶稣说我会赐你灵里宝足，会保护你。所以我们刚才说过，我们要把什么给人才是最可贵的。当人的心灵空虚的时候，耶稣说他是玛纳，要把灵里的富足赐给我们，这是耶稣应许我们的。